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2007年成立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人道中国，多年来为中国受压迫的人提供救济以及帮助，协助的对象包括了中国的维权人士还有维权律师等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人道中国的负责人周峰锁先生，为各位观众盘点过去的一年人道中国进行的救济工作。周先生您好。
黄先生您好。
是，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周先生，我想先请教您啊，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不了解您的这个人道中国的话，请您先介绍一下人道中国本身成立的宗旨还有它的背景如何。
人道中国是2007年在加州正式注册成立啊，其实在这之前呢已经开展活动。人道中国的宗旨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人道的公民社会，那主要的使命是服务草根活动人士、各种 NGO， 建立一个就是多元民主自由的一个公民社会。那所以从那以后呢到现在正式成立已经有8-9年时间，我们服务国内是我们的主要目标。那到现在呢，我们服务过几百户政治犯、良心受难人士，还有8964受难者基督教会和这个各种的 NGO。 那像今年包括的这些维权律师音乐和这个女权，这些我们都有各种服务。那我们的宗旨呢，就是建立一个公民社会。那我们的目标主要关注的是比较小规模的或者还不为人知的这些小的组织和个人啊。那所以我们的提供的这些救济呢，主要是小额大面积，那这也让我们呢能够有一个独特的对于中国人权现状的了解。那在过去这2年，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大家都注意到打压非常严峻，我们服务的面积也迅速扩大。那尽管如此呢，我们能够做到的还是非常少。那看到更需求还是非常大啊。每到年末呢，展望未来，就是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责任很重大啊，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也非常需要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支持我们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和我们共同努力。
是，谢谢周先生。如果各位观众朋友呢有兴趣要来跟周先生在节目当中做直接的交流，欢迎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那周先生，我想接着再请教您您刚刚提到了服务的项目有许多啊，我看到说这个您在这个项目里头有一项叫做中国维权律师专项基金，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项专项基金主要服务的对象跟它的内容是什么吗？
今年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从7月09号以抓捕王宇律师全家开始包括他的丈夫和儿子他的丈夫包荣军，儿子包卓轩开始有一个大规模的抓捕，到现在有300多人被长期短期的讯问抓捕，其中有20-30人到现在杳无音讯，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也没有有关部门负责，就是完全一种黑社会的做法。对此呢，我们当然非常愤怒。中共这是无视自己的法律，这是打破就是建立公民社会的一个根本律师。所以从7月份开始，我们组织了很多的抗议。那在抗议的过程中间，很自然的，我们想到需要建立一个为这场人权灾难一个专用的特殊基金。那我们刚开始就是用人道中国自己募集的 专款啊设立啊有10,000美元启动，后来我们募集到7,000多美元，那啊在过去这些几个月呢，实际上已经啊使用了一些，这一项专款呢，我们将来也还是会继续的扩大啊，无论从使用还是从募集这个方面继续努力，因为现在还有大量的这些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在监狱中间啊，他们的家庭啊有很多也受不到照顾。
是。
那啊，在这中间呢，另外一项就是跟这相关的，就是因为王宇律师的儿子包多轩被禁止出国啊，甚至没收户口啊，把他送到从北京送到内蒙。这样也见不到家人，一个未成年人这样受到株连，我们非常愤怒的，所以我们也组织一个研究，希望能够他到美国来读书，我还去泰国接应他，结果中共跨国追捕到缅甸把他抓回去。
是周先生，那我想再请教您啊，您说的这笔这个专项的这个款除了帮助维权律师，是否在诉讼费的方面可以帮他们支付，那在照顾家属方面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照顾他们的家属，像刚才您提到王宇律师的儿子，那这方面要怎么来照顾他们的生活呢？
那因为王宇律师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在组织营救这个孩子过程中间也需要一些努力，那这个中间呢，现在最大的一个代价就是参与营救的唐志顺、姓清贤两个家庭，他们两位意识都被捕，在这个他们都是在缅甸和包多轩一起被跨国追捕回去，那他们的家人呢，我们把他们在旧金山安置下来，他现在他们也每一天都为他们的家人呼吁，
是
那所以从这些方面也是需要不少的费用，已经开支已经很多。那另外在国内呢，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维权律师进入维权律师这个行业，其实就放弃了正常人一般正常的律师所要求的这种报酬，那很多人是免费，比方说为政治利益人士，为这些社会运动人士打官司。那这其实这些维权律师呢，有相当多生活是很困难的，也需要我们的救济。当然也包括一些诉讼的费用。
接下来周先生，我想进请教您，我们看到说在人道中国的网站上有一长串的这个人道中国曾经这个帮助过或是打算帮助的一些中国政治犯以及良心犯的名单，其中我们看到当然在之前这是2010年的一个名单上呢有陈光诚，那您能跟我们解释，当然陈光诚现在人已经在美国了你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当时陈光诚跟他的亲人家属是怎么样接受到人道中国的帮助的？
那在海外呢，我们其实最大的优势是我们可以自由地发出声音，所以守望相助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为他们呼吁。那在那个时候在旧金山当时人道中国那时候现在的主席葛巡还没有参与，那他独立有一个博客，那人道中国也各处为陈光诚的事情呼吁。我们也通过当时向国内像那时候还在国内的维权律师滕彪等人能够和陈光诚那时候他在监狱中间，就是他的太太在外边通过他有名气也实时关注他的情况。那时候陈光诚的情况呢，就是和现在的这种黑监狱非常类似，当然他是被从监狱释放出来以后被整顿了，后来围困在这个村子中间，最后被解救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一个故事。那现在这种大规模的逮捕，还有几十个超过10名以上的专业律师，还有另外有几十名的这个活动人士都在监狱中间，那这些人呢也都需要这样的关注直到我们知道他们在哪里， 他们的情况，他们完全得到自由休息。
是，周先生，那您刚才也提到说啊、因为在美国成立的这个组织的关系，所以拥有比较多的自由。那么本身您在美国方面是否有受到一些来自中国的政府或是领馆的压力？那么在中国进行这些救援工作、救助工作的时候，遭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呢？
当然，就是我们在海外这个努力呢，实际上需要来自对广泛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啊，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么多年来。能够持续得到很多民间的支持，这是我们主要的来源。我们和一般的组织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一直以草根为特色。那这个里边也包括，就是我们的捐款来源主要依靠在美国的个人小额捐款。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需要。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这个整个社区的支持，那这个其实在现在中共这种高墙啊，在网络上有高墙，然后又高压控制情况下是非常难的。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也都不会被主流的媒体所接纳。那比方说在过去这些年，那像在2008年的时候，奥运火炬从旧金山经过，当时呢，我们就是因为在那之前，中共非常恶劣的就是判了当时胡佳把他抓起来，就在奥运会之前，在火炬到达旧金山之前的几天把他判刑啊，这些都是非常就是挑战国际普世价值，就是人权标准的这种。所以我们就非常愤怒。那在旧金山来的那个时候呢，我当时火炬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朋友前去抗议。2008年，结果我们就被当时实际上支持中共的人有上十万的这个华侨，这个无疑是中共组织的，被现场殴打。当时我们有一位60岁的朋友郭平，长期支持我们的，被后脑打出血，这是可能致命的。我本人也被围打很多次。像这种就是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是经常会面临的一些情况啊。当然这是相比于国内来讲我们这个条件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是夜以继日不停的努力这样扩大我们的空间啊。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有很多的也对过去近10年来这种长期努力的很多的经验那故事也很多就是像我们被打，有时候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来，前一阵就有一个非常身份很奇怪的人到这里来调查就是到我们因为人道中国的这个地址是公开的嘛所以就有人专门去那个地址查问，要梦一个身份非常可疑的人。
是，那我接着请教您，您刚才提到说，您本身还有您的这个人道中国的这些同事们在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压力，像您刚提到在奥运的时候组织这些抗议活动，在美国本土都还遭受到这些支持中共人的一个羞辱。那但是我也同时注意到说，您人道中国的员工本身都是义工的，我知道很多人捐款给一个组织的时候，他们很在意说这个钱用到什么地方去，是不是用到刀口上。那很多的美国非营利组织，他们里头的员工是知心的，是拿薪水的，为什么人道中国的同仁们选择不拿钱要做义工呢？
我想这一开始这就是我们想坚持民间特困。那这个里边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包括从一开始确定，从利益上我们是完全单纯的，就是只是一个付出奉献的一个组织。那这一点呢，就是很明确的写入我们的章程的，就是任何理事不得有支出，不得从我们的人道中国的任何支出这边成为接受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我们也很严格的执行这一点，因为在美国呢，就是有一个 bylaw， 就是你公司的章程，你如果不执行，这个是确实非常严格的，就是从各方面，比方说我们在过去也接受过很像这个有关部门的audit。就是不是一个 accounting audit， 而是就是说执行的这种 audit， 他们会来看我们这个收入和支出的情况，这是我们是非常严格的。那这是我们长期要坚持的一个方向。那就是在过去这些，我们也感觉到这个，无论是从保持我们这个组织的单纯独立性和就是让我们和国内的朋友能够紧密相连哈，那在这些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就是这种单纯自愿组织者的这种性质。
是，
就是我们所有做的事情中间不可能是为我们个人得到任何好处的啊，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完全是奉献服务。
对，首先你们所做的事情十分让人钦佩啊。那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几个星期呢，人道中国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这个中国的良心犯、政治犯还有他们的家属寄这个圣诞卡还有新年卡。那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我知道是每年都有举办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还有在过去的这一年呢，人道中国有哪一些重点的亮点的项目呢？
那寄圣诞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从旧金山的硅谷民主促进会在1989年发起，后来人道中国成为主要的承办单位。那今年呢，在洛杉矶、华盛顿 DC、波士顿都有相关的活动。那当然在香港也一直有这种传统啊，就是在旧金山之后。那这个活动的意义很重要的在于，就是给在华人中间和广大这个美国社区中间关注中国的人权人有一个非常轻松的可以参与的机会就是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权的状况。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回顾一年岁末年终啊，想起那些在监狱中间的人真是就是他们的。无论是他们的处境还是他们曾经努力的这个目标，其实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很多人都是通过这样的这个活动第一次来介入人道中国的活动。其实人道中国的理事会绝大部分人就是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在旧金山的这种活动建立起来的。那这是所以有刚才在推特上还有一个朋友问，就这个有什么可重复可以复制的活动，其实这就是一个完全可以复制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的影响其实非常大。那我们在做了过去我在旧金山参与这个活动十几年，我们主办有10年的时间，我们接待过很多收到过这个卡的人其实收到的比例是相当高的。那么哪怕没有收到，很明显的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说他们的处境因为这个有所改变。这个专制制度这种黑暗，它就是要把在监狱中间的人和外边隔绝起来，而这个镇压他们的人可以有恃无恐，人们他们觉得没有人能够关注他们，而这个一个简单的明信片来自世界各地这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信号，就是他们是有人关注支持的，他们做的事情是大有意义的得到广泛认同的，那些迫害他们的人也有人看着他们。那这些呢，就是说实际上对于在中国的监狱中间的人的对他们情况的改善，对啊，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而投入的成本很低。那在这边呢，最重要的我们的工作其实是需要收集一个完整的名单。那在今年呢，我就很高兴，就是有几个不同的组织大家合作，在我们的网站上啊，最后产生了一个名单。那当然这个名单呢，其实随时需要更正补充，那也只是我们知道的这一部分。那但是在这之前，其实像这种活动 每年在大部分时候都是我个人我自己收集整理的，这是很非常需要的，实际上很繁重的一个工作。那现在呢，因为社交媒体的扩展，因为很多海外和国内的这些朋友能介入这个事情，就变得相对容易一些。从这个方面呢，这个事情已经被在很多地方复制那我们欢迎很多朋友，比方说在自己在家里或者能够聚集的人都可以做起来如果有些新的朋友能够在别的地方做起来我可以去当地支持我们可以发动一些朋友去支持都可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说从了解这些政治犯开始介入为中国人权实质的这种努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那在过去这些年呢，我们做的这些活动很多了。那其实这些活动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益。那在于我们得到的其实比我们付出的很多，因为就是和国内这些受难的这种血肉相关让我们看到这个不光是一个就是说你要救助他要帮助他的，而是说就是我们了解的就是在当今中国一个暴政如此黑暗的时候，这些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最善良的人，我们看到他们的故事，这种传扬每一个人都可以写出一本书来那这些呢在当今中国是被淹没的，但是在将来，就是中国要进入一个正常的一个公民社会，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这都是非常珍视的，非常值得珍惜的一些传奇是这个中国将来应该建立的一个主流的一个符合人的良知的一个文化的根本。所以这我们也感到自己能够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感到很荣幸能够帮助到这些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人。
是，谢谢周先生的介绍我们线上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不过在接听他们来电之前呢，我再请教周峰所先一个问题，就是您的我们刚才讨论都是提到说人道中国救援的对象主要是关注中国的这些维权人士或者是政治犯或者他们的亲属等等的，但是我们目前看到说好像人道中国逐渐的将这个救助的范围扩大了，包括像日本的大地震的受灾户，中国的一些天灾的灾户也都受到了救助，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分的工作是否代表说人道中国关怀的这个层面越来越大了呢？
其实这个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做的更多一些，但我们刚才提到的2008年四川地震和后来的玉树青海玉树地震缅甸东灾甚至日本这些地震的时候我们都有直接的渠道把这个救济的物资和钱送到救灾的都是在最快的地方到。那这个呢主要得利于我们长期建立的这个网络，让我们能够在国内实际上到达任何地方。那在四川地震的时候，当时是和黄奇先生他们六字天网合作，黄奇先生就是在地震后两三天就能够把粮食送到当时的灾民手里。这个就是说绝大部分救援无论是国内的国外的根本做不到的，这是我们强调的一个特色。那缅甸风灾也是我们有一位我们长期支持的朋友，他就是在缅甸当地他能够去直接的帮助到这些人，这是我们坚持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这种救济就是要尽量的能够接触到这些受害人，这是我们长期所做的一个方向。那到今天呢，实际上因为这个人权的灾难越来越大，这一部分慢慢的已经就是说规模实际上比以前相比来讲比例上来讲小了一些，但是呢这是我们章程中间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有任何这样的灾难，那在海外如果就是民间有这样的这种需求我们还是愿意在这些方面进行努力。那就是我们的主要的在这方面的长处就是两点，一个是我们广泛的 在各地的这种网络，就是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世界各地，我们能够到达这些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捐款人，就是这个可以直接把捐款人的爱心送到这个受灾人手里，这是我们长期坚持的一个方向。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在中国国内的这种努力呢，其实跟我们的另外一个宗旨是在一起，就是说我们会建立民间草根组织啊，那我们会鼓励一些民间的小组织在这些方面的努力。那就是说中国将来一个多元社会，就是公民社会一个根本，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必须有很多的这种小组织啊，他们在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功能起一个核心的作用，那就这里面就包括民间自救。
是的。好的，谢谢周先生给我们做介绍。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周凤索先生所创立的这个人道中国啊，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河南的王先生，王先请说。
首先请河南的王先生，王先请说。
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
王先生，
听见了吧？
请您把您的这个收音机的音量关小一点。
现在听不见吗？
好，王先生，你现在可以说了，请说。
电视关小一点是吧？
王先生，请说您的意见。
我每天8点到10点都在收看我们这个美国之音，我多次打电话都不通，我好不容易才打通。我想请主持人提一下我的电话，我是和地址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汉阳路97号，我叫王志祥，尊贵的志，吉祥的祥。
好的，谢谢河南王先生。王先生可能对人道中国并没有特别的意见要发表，我们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天津的刘先生，刘先请说。
主持人好。
你好。
尊敬的周凤索先生好，首先感谢人道中国负责人周凤索先生为中国社会做出的进步努力，我表示敬佩，谢谢。然后我想说，就是说啊，我就想问一下周凤索先生，就是您作为一名那个在中国大陆生大陆长，在这么一个容易把好人变成一种奸诈，不诚信，歹毒的这么一种环境中，您是如何成长到现在这种地步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老百姓的胆小怕事还有救没有救？如果没救的话，我建议引入日本武士道精神。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刘先生，您的问题待我们请周凤索先生来做回应。接下来请广西的李先生发表您的意见，李先请说。李先你好。李先可能
先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问一下那个人道中国的那个嘉宾啊，第一个问题是美国政府两党有没有资助你们这个人道中国的这个这个项目？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天灾这个你们资助这个中国国内的那个天灾，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或者对这个对口单位说一下详细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两个东西有些偏向政治色彩，有些偏向这个基本人权的，我希望在基本人权方面，这个人道中国能做出更大更多的努力。政治色彩的这些，国内的有些部分的人应该不是太愿意看到这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这个，所以这个在美国你。
好的，谢谢广西的李先生，我们把您的问题待会请周先生来做回应。那周先生，请您来回应一下天津刘先生以及广西李先生的问题。
我想先回答后面一位先生啊，我想这个对于我们就是作为一个组织很重要啊。我们一直强调了，我想刚才这位先生可能没有注意，就是 我们的捐款啊，主要的都是个人捐款，那就是我们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这个民间募集的个人捐款啊。我们支持的在今天也主要是国内受难的政治犯。那刚才我也讲过，在受灾这些方面，我们就是要直接把这个物资通过国内独立的民间机构送达到灾民手里啊。那这是我们的宗旨。那这个独立的民间机构呢，当然就是和中共远离的啊，甚至被中共打击的这些小组织。那这个捐款本身是直接受益于这个受灾的灾区。那这些呢现在不在我们的一般性的营运中间啊，往往都是一个，就像我们就是四川地震捐款，这些都是到时候会是特殊项目啊，我们会向民间进行特殊项目。那就是说人道中国我们所做的啊，我们没有从美国政府，我们是完全独立于美国政府的。那甚至在很多事情上啊，像我刚刚讲到啊，我们是就是完全作为一个民间草根组织的努力。那这些方面呢，其实我们需要美国政府更积极的帮助我们，而不是阻止或者破坏。所以有些时候就说像比方说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国内异议人士的家庭啊和孩子到美国来安置。那这些方面呢，其实我们邀请的很多人都没有得到美国入境的签证啊，这个是非常让我愤怒的一个事情。我也有机会我也到处谴责这个。那像将来像这种事情肯定还有很多，都是需要美国政府在人权方面更积极的帮助我们啊，而不是阻止我们在这些方面的问题。那天津的这位朋友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适合的。在现在就是说这个政府作恶，而且系统性的腐蚀人们的这种良知哈，就是这种情况下你好像看不到任何希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其实的确是需要我们个人的信念，也就是我们并不知道中共将来是不是返台，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我相信它是很快会垮的，但是我们只能尽我们个人的努力，就是第一我们拒绝作恶，第二呢就是我们在能够帮助的地方啊，能够尽我们努力的时候绝不放弃我们的责任。那像我呢，实际上就是因为八九六次，因为经历了这种屠杀，因为我也目睹了一方面这种政府的这个残暴，但是我也目睹了北京市民啊学生那种勇敢献身。那像现在后来我们人道中国在美国安置的方正一家，方志他就是在六月四日早晨那坦克追杀学生的时候，学生已经离开天安门广场，中共占领了天安门广场之后派坦克来追杀学生。那时候方正为了救别人，他为了救他的一个女同学，他自己腿被压断，而他现在就说是我们人道中国的义工。那他就在那个时候，我现在就是觉得我们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全家帮助现在在旧金山能够安居乐业。那像他的这种故事，就是他代表的这种精神，那在中国社会其实应该是有不少的只是作为一个政府，他完全站立在邪恶的一面，现在我们看不到。从我们所了解的这些情况来看，就是在民间的这种良知和勇气其实是非常强大的。那也许这种程度呢，只有当中共这个政权垮掉之后我们才能够了解。那在这种黑暗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那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个人绝对不能放弃我们的努力。那我每天从早到晚，我就是扪心自问，我今天你有没有做到最多？
是，好的，谢谢周峰所先回应我们观众朋友的问题。当然，观众朋友可以更了解周峰所先他的个人背景，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都有对于他个人的专访。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美国非营利组织人道中国2015年救济工作总盘点就先到此结束。感谢人道中国的负责人周峰锁先生。下。